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 Daisy， 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学弟。首先，先欢迎学弟来参加本期节目。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然后，对，因为我跟学弟也认识很久了嘛，然后前一阵我们跟几个朋友也一块儿去下图周边玩了一下。就是我们几个人主要是去了俄勒冈沿海的那个海岸线，然后稍微自驾游了一小圈儿。不知道学弟对这次的旅程有什么感觉，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我觉得就印象还挺深刻的，因为第一也是
天气恶劣是吗？
就很多点吧，就是我觉得第一也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去俄勒冈的这个海岸线，就是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呀，然后还有这种就其实还会经常刷到，就是说去这种俄勒冈的海岸线然后有多美，然后就感觉这次一去就是天气比较恶劣嘛，然后感觉也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吧，然后
确实，
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还是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恶劣天气它也不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而且就是对，
你还写了个小作文记录下来当时的心情。
对，
你放心，我不会读的。我也觉得，就是我感觉这个就是旅程中一些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小惊喜吧，虽然有点惊吓。就我们这次去这个俄勒冈的海岸线，本来是看小红书上都推荐那几个什么 Cannon Beach 黑沙滩，然后都是至少就是风平浪静，然后还有一些晴天，可能看是海岸线，然后阳光沙滩这种感觉。但我们这次去就赶上了 almost 的十级大风，然后就还下了冰雹和大雨，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在很恶劣的天气里面去看了这些海岸线。但我觉得还挺壮观的，因为平常可能都看不到那么大的浪拍到那个，比如说黑沙滩，还有我们看那个 Cannon Beach 上面。这次我觉得就是可能也只有我们几个人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惊喜的。我不知道学弟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对，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感觉就是比如说经常会就是这种就是读到什么这种就是
大海有时候平静友善，有时候
也
也汹涌可畏，是吧？
感觉就是也是算就是见到了整个那种海岸的另外一面嘛。然后而且就是而且确实就是我对这次这个大风还挺印象深刻的。我感觉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山上的一个这种viewpoint， 然后一个观景台，然后它可以就是理论上来说天气好的话它是可以俯瞰整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比较著名的黑沙滩那一块的。然后就是上去的时候感觉就是风就特别巨大，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感受到的不是冰雹，而是就是因为那个风太大了，然后就是那种雨滴它就被
太猛
在你脸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挺新颖的，反正我是第一次体验到这种这么极端的天气，
哎呀真的
有点像有些那种诗里面就是那种的场景。
哎呦，还有一首诗，那你有那个什么，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游记吗？
没有，就之前那个读到过一些那种就是一些那种陆游的诗嘛，然后比如说 就是这次是真的让我就是回想起来，然后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叫这个"风如拔山怒"然后"雨如决河清"，就是像这个风像这种可以拔，就是仿佛有这种拔山一样的这种愤怒，就
确
是
实把人吹倒。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一趟，你还记得那个黑沙滩，它就是有个小沉船的那个海滩，你还记得吗？
对。
我觉得我会在这里面给大家踩雷一下这个点，就是小红书上面特别火的叫 Wreck of the Peter，叫什么 Aradel。就反正是沙滩上会有一个沉船的这么一个景点，但是我们实际上当天去了之后，那个地方就有只有一艘小破船停在那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景点还是挺踩雷的，
对
主要风
我
也特大那天，然
其实
后。
挺认同的，就是就感觉就是感觉小红书总是会有夸大的成分，就感觉那个沉船其实就挺小的一艘船。
是我觉得唯一可能就是拍出来会比较有感觉，就是你们当时在那儿拍的那几张照片还有视频，
对，
我觉
我觉得就是看看怎么看待吧，就是可能如果。比如说那天如果这种风和日丽，然后就是大家能在旁边拍拍照呀这种的，说不定就是也不会那么踩雷，对吧？就是因为感觉现在大家出去还是挺喜欢，就是拍一点这种就是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照片的。然后就是感觉沉船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要素，可以放在这种照片里面。但是
那天风太大，
像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做这种活动。
哎呦，当时就是那个地儿因为风大嘛，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全部那个沙滩上的沙子都被吹起来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是满身都是沙子那么回来，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感觉体验不是特别好。然后大家如果之后去的话也可以慎重考虑一下。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出去玩的一些小的感受吧。然后我们今天可能还想主要再聊一聊，在这里就是问一下学弟，因为我知道学弟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去旅游嘛。那你之前比如说你出去玩去选择旅游的方式都是什么样的？像我们，比如说有人会选择自驾游，然后有人会报旅行团，然后有的人可能就背包客，背个包就去穷游了。你一般之前都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还，就是比较，比较取决于就是，可能就是我去的地方，然后以及就是，包括就是和就是一起去的人吧，就是因为。比如说，就是我自己的话，我就不太会开车，所以就，就是你让我自己开
什么
车
时候学
也
车？
是，对，不
这
讨论
个，
这么这个严肃的问题了，我们就还讨论旅游
希望
吧。
你在那个今年年底之前啊，能够那个至少，踏出学车的第一步，先找个人带你开一圈。
哎，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只得看能不能找到人。
你
但是
去。
就，对，就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它比较取决于一种地方，然后包括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国内和就是如果我在国内旅游和我在就是美国这边旅游，它的这种也会不一样，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其实，很多主要的景点还是一些这种自然风光嘛，所以就如果你想去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开车才能就是能比较好的去欣赏到这些景点的，但在国内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就是那种。人文景色会偏多一点，然后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城市，你即便不开车，就是而且国内整个地铁，然后这种公共交通也是很发达的，就你不开车，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坐地铁，或者有时候稍微远一点景点坐个大巴呀什么的，然后就是也能就是
也能到这些地方，
对，
然
就是也能看到很多就是很多景点嘛，对吧？就比如说很多那种就是一些博物馆呀，或者一些这种。历史遗迹啊，这些就是还是，就是还是比较，就是相当于就是你能看到的这种，就是你去看的东西，然后以及你能看到的什么，就是也还挺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但是， 就是，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这些不同的方式肯定都就是都有体验过，对。
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我感觉，你可能比较 prefer 的旅游方式是自驾，就是像你之前说，可能你跟父母在国内，是不是也是开车去西藏还是去哪儿？
对，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比较 prefer 的话，就是我比较这种偏好的，就是说可能，倒也不是100%自驾，就是可能是说就是叫做类似于自由行，就是就是我觉得跟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这种叫做没有那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自己去计划整个旅游，或者说是自己去，相当于就是去就是掌控整个旅游的这种每个步骤。然后可能我觉得我唯一就是确实以前也跟团出去旅游过，但是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我一般只会再去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就是可能治安没有那么好的国家，或者说是比较就是比较一些，就是，就
不
是一些
需
比
要
较，
自己开车去，就比如说很发达一个城市。
对，就是但是就是我也不会跟团去这种比较发达城市，就是可能就是
哦，
这个
也
可能就
是啊，
是
就那就
比
完全
较，
你自己逛就行。
对，就比如说在我们认知中就是没有那么熟的国家，然后可能我们会考虑一下安全隐患呀，然后各方面的这种情况可能会考虑一下，就是跟团。
哎，你这个。确实，但是我现在在想，对于我来说，我好像几乎之前出去玩都没有跟过团，是比如说像你说有一些不熟的地儿，我之前去那个哪儿，去墨西哥那边，然后去看他们那个什么亡灵节的那些游行，然后他我觉得符合你说的几个点，就是不太安全。然后，并且我们没有几个人会说西语，语言也不是特别通畅，但是我当时还是选择了去自由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如果是跟团的话，我可能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地点，然后并且必须得按照他给我规划的行程走，但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人，我就是想，比如说今天我。第一，我想掌控自己的行程；第二是，如果有什么喜欢的地儿或者突发情况，我可以随自己的安排调整。
对，这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但是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这种，有一次去马来西亚，然后就是我当时是去的马来西亚的，就是一个州叫做沙巴，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比如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提前了解到就是当地会产生一些，就当时不是很安定。然后当地有就是南北会有些这种就是南边治安就不是很好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那我们就可能，而且就是我们当时比如说去的很多景点是要在热带雨林中就是坐船，然后包括它那个就是它那个雨林环境也很恶劣嘛，然后就是像一些有些这种什么就是那个有些鳄鱼呀，然后有些这种就是这种在那个
那
河。
这种确实，这种只能跟团。
对，就是，所以就是，可能这是我比较想表达，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东西可能会选择跟团，但是就是整体来说确实是，就是我这点我的观点和你一样，就是还挺喜欢就是自己去，就是相当于把控整个行程。
哎，感觉你去过的地儿真不少哎。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热带雨林，那我其实挺好奇，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热带雨林，它是怎么玩呢？是，你是住宿就是扎营在外面吗？还是热带雨林里面有给你们住宿的地方？
没有，因为就是我们那个热带雨林，其实它只是一个一日游，就不住呢。但
就是去
是，
了就出来。
对，就是但是那个，就是确实就是主，我觉得就主要就是看一下这种风光就差不多了。就是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人会真的愿意就在那边住上个几天。 就是那块环境其实还挺原生态的，然后就也挺恶劣的，就像他那块就是就是他很多地方它更像一个那种就是沼泽地嘛，它就是它周边，然后它主要是一条河，然后
你们
像
就划船。
对，就是我们就坐一个那种没有划船，但是就坐一个游艇，然后
太苦了。
对，然后那边就是。包括去这个热带旅游园啊，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它那边有些比较独属于当地的一些就是独特的风景，就比如说它的那种树，它好像是，我忘记它是什么树了，但是它是一种水生的树，就是它的根是长在水里的，然后，
山，
对，好像就是
是
红，
吗？
对，然
哎，
后
不
就是
对，你继
它
续
有个
说。
那种红杉那种林吧，然后。包括里面也有一些那种比较独特的生物，比如说那种，里面有一种品种的猴子叫长鼻猴，就它那个鼻子就特别特别长，然后特别大一种猴子。
感觉我之前看综艺，什么马达加斯加就有这种，反正都是热带雨林。
对，就有点类似于，然后，但是就是环境确实也挺恶劣的，但是就是去那么看个一次，还是挺有意思，就能看到一些不同的这种生物，然后。包括就是我记得他当时有个项目是晚上去，就是看萤火虫，然后
哦，
那真的是我就是这辈子看到就是最多的这种萤火虫的一次了，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其他地方它这种各种水源的污染，然后和这种光污染还挺严重的，所以就是其
确实，
实你很难看到特别多的萤火
哎，有点被种草了。一会儿录完节目，你可以给我发一下这个地
虫。
儿，
OK。
有点想去，因为我还挺喜欢这种。完全就很野生的这种环境，因为我之前就是确实完全没有去过热带雨林玩过。我知道好像华大有一个暑期项目还是什么，就是有几个学院，然后他们可以报名去亚马逊热带雨林，然后去应该是扎营吧，去徒步扎营，然后几天这样子。我之前听我有一个朋友说去过，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在野外生存，背着一个包，
这个
然后
也挺
对，
刺激的，感觉
自己
亚马
搭
逊
帐篷，
挺危险的。
是挺危险。我感觉他们肯定还得提前做好准备，比如那个得带点驱虫药什么的。
或者做一些培训。
对，我当时听他讲，他们就是自己。晚上嘛，住就直接在那个热带雨林那儿找个地儿扎帐篷，然后当时某一天晚上好像还下大雨，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的帐篷漏了，然后就把所有人都搞醒，说赶紧换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体验其实还挺独特的。如果让你选择，你会去吗？
我应该还挺愿意去的，
哦，那你可以关注一下。
会的，还是
对，我记得好像
关注。
是那个暑假，应该是有这种项目。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真的就是我对这种各种这种比较独特体验还是挺感兴趣的。
你应该有类似的体验，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你有参加过什么，
对
有点
对，就是
少年军训。
啊，对对，就是美国这边有童子军嘛，然后之前在美国住过几年，小学时候，然后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就是，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就是， 就是一方面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感觉整体的活动可能差不多，就是也是在露营，然后也是在这种就是我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个暑期项目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下滑，就是把它上游那部分给滑完，然
哦，
后
自己滑。
对，就自己滑，就是滑那种就是那种 kayak，然后。
要滑多久？滑一天。
没有，我们滑了，当时滑了好几周，就是，而且好几周其实你前进的也没有那么远，就是，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小孩子嘛，就可能体力啊，就是力量呀、各方面也没有那
也
么
都不
大，
太行。
对，也没有那么行。然后，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反正就挺有意思的一些项目。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原地，比如说滑到中间有个地方觉得能扎营，然后就原地扎个营这种，然
那你
后。
们也是在野外住吗？
对，也是在野外住。
那就跟这个有点，就跟华大这个有点像。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像点就是可能活动差不多嘛，但是就确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明尼苏达，就是或者说那个密西西比河上流那块，就是你的整个体验肯定还是和就在热带雨林或者是一些可能其他的一些地方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
是
那
感
边
觉。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那边呢，就是比较的，就是，
凉
对，就是它夏天很凉爽嘛，然后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它降雨也不是很多，然后它那块就是，树木也没有那么高嘛，然后包括里面的那种就是物种呀，那些也相对来说会更稀少一些，就是其实就和你在华州这边看到的河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哦，那感觉听上去还挺安全的。
对对，就更安全一些。
那你们有人，就小孩们，有人有没有滑着滑着直接掉水里的？
有啊，就是划着划着翻船的这种也是也很常见，但是就是就相当于大家都就是在这种活动前，大家都多少会有些经验嘛，所以就是也没
你
有
们会提前培训吗？
很。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做那种项目，它没有危险到那种程度，就它不太需要培训，就是你。你比如说，你划个 kayak，你第一次划，可能你也能划的还行。
那就比如说是有个带队老师带着你们一块
啊，
儿，
对对，就很多带队的那种，
哦，那我
对，
就说让你们几个小孩一块儿，然后让一个比如说一两个老师带着，岂不是完全管不住？
就是，我觉得还好，因为可能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这种活动它。就一方面是就是你有很多的活动去消耗你的精力，对吧？就不是说所有小孩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那确实可能就是很那个。但是你其实在不停的做一些这种体力活，或者是一些这种，
还有做体力，你们都有什么活动
你划船其实是个很耗体力的事情。然后比如
啊？
说我们还会就是现在有些项目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砍木头，我们还去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叫做编制那些，就是那种圣诞的那种树，那种挂在门口的那种，我忘记叫什么，就是英文中叫 wreath，就是那种环。对，就是反正就是很，其实就是它大部分的活动都是一些偏体力一些的这种活动，所以其实
这
我
块
觉得还
累
挺，
得不行。
对对，就是还挺累的，然后也挺消耗你的精力的，所以就是一方面可能因为这种，就是老师不用花太多精力去这种，相当于就是这种去这种 interking 这种。就我们这种小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说，可能大家心里大致有个数，就是在外面这种野外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也不会就是非常就是去这种去做一些比较，就是大家还是会比较听这种这种就是这种这个
听
带
老师，
长辈的这种话的，对。
那你们就是在野外有遇到过什么野生动物吗？
有，就是我们遇到过，比如说一些这种，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之前，遇到过这种，遇到过这种就是 coyote，然后
哦。
也遇到过这种就是，就是，其实我个人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也遇到过这种就是熊啊，然后还有
有
这
遇到，
鹿啊这种东西。
那就像遇到这种，比如很危险的动物，那怎么办？你们是要躲起来吗？还是有防熊喷雾这样？
对，就是 其实一般就是还是很难遇到的，就是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确实会备一些这种，就是这种防熊啊，然后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就是我确实也没遇到过，所以我也不知道遇到过他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做的。就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也是很久以前去的，但是他可能也会教你一些这种防熊的一些方法。而且就
对，
是
我
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有些那种营地，它是很多熊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还需要，就是说去把这种，就是把这种就是食物这种，就是拉到一个树上，这样子就防止那个熊
偷吃。
对，就是其实不是偷吃，就是防止那个熊闻着那个味道来到我们营地。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野生动物，这种熊啊这些的，就是虽然说你也会读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故事嘛，比如说什么熊吃人，对吧？然后还有这种，
对呀，
但
我
是。
就在想，你们都在那儿了，那熊还管那些吃的干什么？直接吃人不就好了？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大部分野生动物，它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些这种，就是这种叫做有些树的，就是它不会太来就是侵犯这种人的这种栖息场地，而且就是像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味道的话，它也不会就是刻意
也
的
不会，
过来。对，就是比如说就是这种很多野生动物，它是比较怕灯光的嘛，然后可能有时候晚上。这种人的这种地方难免会亮些灯呀什么的，
哦，对，确实哦，比如说你们生个火什么的，
对，
我之前反正看，如果有狼有这种什么动物的，他们其实都特别怕火。那你们像这种野外的话，吃饭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自己带食物嘛，就比如说我们会带一些那种，就是一些那种，就是那边这边叫做什么？就是那种 cooler，就是那种一个箱子，然后是保温的，就里面可以加很多冰，然后它会保温。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点那种肉啊什么的，然后肉本身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放一段时间嘛。然后，
你是去烤肉？
对，就是一些对，就是你可以做些什么烤肉，然后一是这种，然后二是一些可能带一些那种，就比如说什么那种香肠呀，然后这种烟熏食物，它就能保存的更久嘛。然后。
我以为你们会去什么自己打鱼，然后打捞上来的鱼就
哦，
直接。
没那么夸张，就是其实打鱼还是挺难的一件活的，而且就是，你去了很多地方，它可能会有那种，就是美国这边其实钓鱼、打鱼这种
有
它
限
是
定。
有限制的嘛，它是需要 license，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包括很多地方他会说多大的鱼你不能打，不就不能狩猎，你遇到了你得把它放生回去这种。
对，这种还是挺麻烦。但是如果你们这种夏令营，它可以 totally 荒野求生，我觉得就是还是挺长见识的，因为毕竟。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几次能够在这种野外生活里面野外生存。
这确实，但是就是可能还是太危险了。就是你要想它，就是美国这边童子军，它相当于它是一个那种社区的一个这种，就是那种活动组织。然后相当于是老一辈，就是比如说很多我们在我们那种童子军里面的 leader，他都是他之前自己也是个童子军，然后他。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工作的，但是比如他们就在会在这种工作之余，这种周末就带着这种我们这些新的这种童子军，然后去做这些活动，所以就是更
还
像
很
是
有，
一个这种社区的一种传承，而并不是一个荒野求生的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项目。
那对我来说已经很荒野求生了。你想就在外面，野外住个一周，其实还是挺野的，因为你在野外扎营，那肯定不可避免的就是会遇到危险，然后还能看星星吧，应该晚上。
是的，就是如果你去一些比较偏的地方，你还能看到。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因为就是我们现代的大部分的这种旅游项目呀，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它还是比较偏这种城市的一些旅游项目，所以就是确实就是
这种还挺特别
对，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可能特别是像我们就是国内这种过来的人，还是一个挺新颖的项目。因为我知道很
对。
多美国的，我比如说我美国一些同学，对吧？就是他们会比如说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去，就是几个朋友背着个包，然后就去阿拉斯加，或者去这种什么，或者去这种落基山脉那块，就是搞这种徒步行这种，就是完全把手机扔到一，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信号联络这种，或者可能带个卫星电话。就是我觉得老美还是挺喜欢这种项目的，可能也是因为像他们童子军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这种兴趣爱好。但是就确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我们在国内成长的这种人来说，我们就是还是很难的去体验这种项目的，而且是我大家都会，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体验过，然后可能你没有一个比较身边没有朋友带着你一起去做的话，其实
很难，
就还是很难的。对，因为就是它毕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嘛，就是我们大家都还是比较惜命的那种人。
我觉得我还好，如果我有这种机会的话，就是我还挺想报名参加这种活动的。
对，但是你是有那种机会嘛？这种机会肯定是说明他就是肯定有人带领着你嘛。比如我让你现在就直接飞去哪，然后背着个包，然后去荒野求生一周，那也不太现实，对吧？
对，希望你那个再多的锻炼一点这方面的技能，以后带着我们一块儿看一下能不能去这种荒野求生试一下，至少就比如说野外 hiking。
那肯定可以的，我自己其实也很想之后有时间自己再去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活动。
感觉很有意思。
是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它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尤其是旅游嘛，它应该就在于这种体验，就是说去做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哎，那像你刚才说，就是你去过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你目前之前去过所有的旅游的地方，哪个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或者就是你现在突然想，你会先想起哪个地方？
可能就是之前暑假去夏威夷，就是，
哎，我也觉得夏威夷很好玩。
是，就我觉得就是，可能比如说，如果你问我深刻的话，我就是，就是。
我觉得夏威夷很感觉，会让你很有能量，因为它每天都是大晴天嘛，然后太阳很充足，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不知道，你是比较对于哪部分？因为我是一到夏威夷，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夏威夷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体验，然后包括。就包括就是除了夏威夷以外啊，我觉得之前去就我刚才介绍的，就我之前去马来西亚的那段经历也还挺新颖，就是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深刻就是两点吧，就是一就是你能见到一些就是平时不常见到的东西，然后你能去体验一些就是平时不常体验的这种生活，然后可能这是让我觉得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包括之前就是。我们刚刚聊的都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比如说之前出去露营这种，就是，就是夏威夷可能就是我觉得有，就是为什么我会第一个想起来，可能有两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就在于就是说它是确实离现在的这个我这个时间比较近，就是你让我去回忆，我还能回忆出很多内容来。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夏威夷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旅游的人，就是比起去那种山里面，我是更喜欢去海边的，就是或者就是去那种内陆的一些就是城市吧，就也不说山里面，就是内陆的城市，我是更喜欢就是去海边的这种城市的，因为我觉得就可能因为我生长在这种内陆，所以就是我
比较向往大海。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还和我那个有个。朋友就是聊过，就是那个朋友是厦门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之前去厦门拜访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带我在厦门走，然后说哇，我觉得海边好好呀，然后他说啊，是我们这种暑假我们都是去这种内陆去什么四川这种山里面玩的，然后说啊真的吗？我说我觉得山有什么好的，他说哎，可能在海边生活惯了，你就想进山里面，然后在山里面生活惯了，你就想去海边。
哇，真的会有人不喜欢海边城市吗？
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生活在那生活太长久了，就是你，我觉得人都是注重新的体验的嘛，就是你肯定想去。
好像是，因为我妈妈也是海边城市嘛，她是在那个威海，然后她反正之前就跟我说， 如果他出去玩的话，他就特别不喜欢去海边，因为
嗯，
小时候天天看海、吹海风，然后闻那个海的味道，所以
嗯，
他长大之后就特别不喜欢这一类。然后甚至他可能现在也不是很喜欢吃鱼啊，吃什么？因为他说他小时候，你想那个父母辈小时候肯定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嘛，但他说他小时候是吃不到菜，然后只能吃鱼和海鲜。哇，我当时我都惊呆了，我
哇，
说哦。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这个就是，但其实确实就是感觉海边人他们会旅游会更倾向于那种，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可能会不喜欢吃鱼或者这种，因为我觉得像吃鱼这种，它不应该是饮食结构中的一部分嘛，对吧？然后。
对，他可能之前是，比如说，确实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菜在沿海城市嘛，就没有种很多菜地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小时候就只能吃鱼。如果你像你让你天天吃鱼，一颗菜都吃不到，你可能长大以后也不想吃鱼。
那也有可能，确实，就是，
嗯。
但是就说到这个，就是说到饮食结构，就可以谈回夏威夷的这个旅途。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感觉就是夏威夷给我感觉就是因为那块还挺荒凉，然后就他那里那种吃的东西，然后因为他在整个太平洋中间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还是挺新的一次体验，因为就是。即便以前去这种海边，大多数也是沿海的一些城市，然后就是至少我觉得你内心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你好像从来没有与这种陆地这么的脱节。就是夏威夷，你就想象你在一个海的中间，然后你可能去那边要6个小时的飞机，回来要6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就是包括那块吃的东西啊，各方面还是挺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挺新的体验，这也是可能为什么。那么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那你当时，我记得去夏威夷的时候，怎么有去做什么浮潜，然后有去那个大岛上面看一个特别高山，上面有看日出，云海日出。我觉得，反正夏威夷给我的感受是它的自然风光，就是真的有震撼到我。就像这些什么自然风光，我之前确实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见过。然后像那个去浮潜看海里的鱼和珊瑚，我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特别的去看过这样的东西。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有哪些是就是真的很新奇的体验？
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你论单个体验，我觉得很难说有一件特别新奇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浮
我
潜，
以前都做过，
对，我之前也在马来西亚浮潜过。然后你说去那种，可能山上看日出还比较少吧。就是毕竟夏威夷那个山其实还挺高的。然后就是没有去过那么
当时，
山的高的山看那种日出，然后看那种星空。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啊，至少我在旅游的过程中，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比较看重的，或者说我比较喜欢，就是说，你去体验 各种不同的项目，就是纯粹上的一种感官刺激，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在海里面这种游泳，然后去，对吧？然后去划船，然后这种就是一个感官刺激，就是视觉上可能，或者说这种游泳的时候这种触觉，然后这种
很突然一下刺激，
对对，就是一些不一样
你
的
的
刺激，就是把你从这种平时这种看电脑，然后上课上学从生活中解脱出来嘛，
我也同意。
对。然后还有可能是我比较看重，就是一种，就是一些这种一些感觉，就是这可能也会，就可能是我比较个人喜欢一些，就比如说我去很多一些城市的时候，我也会喜欢去一些博物馆，然后去看一些这种就是一些这种东西，因为哎，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然后我可能也比较喜欢一些其他的这种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会看到就是说，哎，很多之前自己学到的东西，或者说自己之前在课本中见到的东西。然后他就突然的，他可能就突然的，就是说你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中，你就突然的，突然体会到了，或者你就，对吧？就是你就突然的，就是，
看到的，看见
看
摸
到
得
一些，
着的。
对对，就是看到一些这种，对，就是一些比较，看见摸得着的嘛，就是它不再存在于你的想象，但是它又，就相当于它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怎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它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你可能之前你有些这种。一些看到一些东西，一些想法啊，但是你突然这个想法，它突然在这个瞬间，就是它变成一种现实，然后可能你我对于这种想法一些这种就是一些这种一些可能之前富有的一些这种情感上的一些这种想象，然后和这种它就
就
反
实
正
现了，
成真了，就这种感觉，就。
确实，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当时去哪？去旧金山，它不是有一个那个 Field Museum 吗？
芝加哥吗？
哦，sorry，芝加哥，sorry，哦，对对对，芝加哥。然后当时我不是还问你来着，你之前也去过，然后我就走他那个博物馆里面的就标本区。我觉得还挺让我震撼，就一进到标本区里面，它不单是一排，就是它整个那一层都是标本，然后就让我感觉真的是置身在比如说热带雨林里，或者是非洲大草原，我能看到这些动物就是活灵活现的在我面前，然后特别像那个博物馆奇妙夜，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些标本在晚上它都活过来了，应该。哎，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会特别喜欢博物馆，是因为你到这种线下的环境，你发现你课本里的知识全都浮现在你眼前，就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对，就或者说是可能，包括就是，我觉得简单的是博物馆，就可能比如说你去了博物馆之后，然后你再去，比如说真实的去看一下这种热带雨林，对吧？你看了那么多昆虫标本后，你再真实的去观察那种活的昆虫，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可能。
体验，确实，说到这个，我其实还挺好奇，就是如果我们刚才都说的是我们之前旅游过的地方嘛，如果现在让我们不考虑你的，就是你要花多少钱，也不考虑你有没有时间这些问题，单纯就是给你钱，让你去一个地方玩。你最想去的地方会是哪里
非常好的问题，想去的地方太多了，就是都
就
想
如果
去。
你只能选一个地儿，然后你也不用考虑你的金钱、时间的因素，当然啊，就是还是得考虑一点现实因素的，不能是你完全实现不了的这种地方。
就我觉得可能会一些，就是，就是我能立马想到的啊，就是如果偏现实一点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是我想去南美洲，因为就是就像我说的，之前在课本在很多书上读到过很多南美洲景点，比如什么马丘比丘，对吧？秘鲁，那可能是秘鲁的一个景点。然后，还有就是像整个什么，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大平原。然后就是我还挺想去见一见这些地方的，就是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然后，毕竟现在也在北美嘛，非南美还是。比从世界其他地方飞还是近非常多的，
哦，你还考虑这个现实因
对
素
对
吗
对，所以
？OK，
就是 因为从国内飞，因为我一直知道就是他们说从国内飞特别难，就是你要转好两三次，然后飞40多个小时那种感觉，那这边就会方便很多。所以就如果比较现实的考虑，我可能会这么说。但是如果你问一些比较就是这种比较不现实的话，那我可能我就会说我想去南极或者是就是这种撒哈拉大沙漠这种地方。
哦，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南极。感觉就还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世界，完全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觉得是去南极，就是至少还挺符合我对旅游的一个追求。就是我对旅游追求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就两点，就是一要不就是说可能一些就是你能感受到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刺激嘛，对吧？就比如说你学的知识，或者是你之前看到过一些东西，然后它突然变真实了，对吧？一些情感上的感觉它变真实了，然后就是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感官上的刺激。我觉得就是，南极可能就对我来说就是两者都会挺深的，就是，就是因为南极嘛，就是一它觉得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其次是你能看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生物，然后。对，然后整个，
你还是一个挺喜欢追求刺激的人。
就是也没有那么喜欢，我感觉，因为我比较，其实我比较的胆小，就是比较怕刺激，
没有，
感觉没有那么。
我感觉这个就是人的反差，可能你在生活中，比如说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坐在电脑前面，那你可能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你就想去多追求一些至少让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感官会有多一点刺激的活动。就
是。
是他们好像说人最好的休息就是要做跟你工作的时候或者学习时候完全相反的事儿，然后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身体反正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反正就你生活中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就换换脑子嘛，类似于。
这几点我挺同意。
那你有计划过吗？如果去南极的话。你是有什么，比如说会怎么去报个团，或者是跟着？
我觉得可能就是优先于就是这种，就优先就是可能考虑就是说这种，跟个这种，就可能确实就，就是我真的我还蛮想去踏足南极大陆的，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一些那种就是一些常见这种游轮呀这些的，我可能就没有那么考虑。然后就我确实想真真切切的，就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有些那种科考队项目，然后可以或许就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希望未来有一天我这些知识真的能把它带领我去更多的地方吧。就是对吧？就是你可以去给这种打打工，看能不能打打工，然后让他带你去一去。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子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
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我说，我就还是追求一种切身在内的一种感觉嘛。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去南极旁边坐着一个游轮游一圈的话，你顶多算看了一眼，你不算体验到了整个真正的南极。
哎，那像他们这种，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也想去南极。像如果要跟着科考队去的话，我是需要以什么身份吗？还是需要跟他们？报名还是要加入他们的科研团队才可以跟他们一块去。
我记得好像是有些它是开放，就是这种游客的，就是但是名额会比较少，然后而且价格也会比较高吧，就是去一次好像就是什么加上装备的话，可能小几十万，就是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对，就是肯定是有，好像是可以允许游客去的。
那还
有机会，
有机会努力赚钱，或者你直接打入内部。
哎，那还是这个就有点长远了。
那怎么长远呢？我觉得你以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做到。
这个还是不要太很差了。
行。那对，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假期出去玩，然后还有之前旅游的 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在本期节目的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底下分享一下想去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底下评论。那今天呢，也十分感谢学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旅游的一些趣闻。然后在这里先谢谢学弟参加本期节目。那我
太荣
们
幸了，
今
上这个
天。
节目。
也真的，真我，因为我听你说这么多，有很多经历，其实我之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学到了很多。就是我都不知道之前像美国这边还有这种童子军，去小孩都可以直接出去那个野外生存，我觉得还是挺酷的。也感谢大家这期的收听，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